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作者俄罗斯帕斯吉尔纳克，由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点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播讲，第41集，15。清路的工作持续了3天3夜，包括日瓦戈一家都认认真真地参加了，这是他们在路上度过的最愉快的一段时光。在这里弥漫着一种内在的不可言传的氛围，它让人感到在这里好像还保留着普希金笔下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遗风和阿克萨科夫所描写的那种蛮野的气息。落魄的村庄和少数留下来的居民那种不露声色的神情，更为这个地方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那些村民们都被吓坏了，一直避免与车上的乘客接触，他们相互间也没有交流，害怕有告密者。铲雪这项大工程并不是全体乘客同时参加，而是分批进行的，作业地点的周围有人看守，他们把人分成了两队，清除路上的积雪，每队各自从指定的位置开始扫雪，最后清除干净了的地段都堆出一小堆积雪，把彼此间的小队伍分隔开来。清理工作全部结束时，这些雪堆再统一铲掉。寒冷的冬天，天气晴朗，乘客们白天的时光都是在铲雪中度过的，晚上在车厢里休息，因为工具多，干活的人足够，劳动是间隔很短就倒班轮换，所以并不累，非常轻松，甚至可以说简直是一种享受。日瓦戈一家负责清扫的地方地势开阔，景色优美如画，从铁路开始，地势向东渐渐低去，然后又波浪形起伏上升，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地平线。旁边的山上有一幢孤零零的房屋，旁边有个花园，可以想象它的夏天一定是花团锦簇的，但如今挂满冰霜的稀疏的树枝却丝毫保护不了房屋。在大雪的覆盖下，曲线显得浑圆而平坦，但几道倾斜的坡度在积雪下还是能看见的。到了春天，积雪将化作一条小溪，沿着曲折的洼地流到路基下面旱桥的涵洞里。小溪现在被大雪掩埋，像一个婴儿被从头到脚用鸭绒被紧紧裹住。房子现在还住着人吗？或许已经是毁坏了的空房子，闲置在那儿，由乡或县土地委员会收回了。它的主人现在在哪儿呢？近况如何？是逃到国外去了，还是丧命在那些农民手里？或许凭借不错的名声或某项专长在县里安顿好了。要是如今他们仍旧留在这里，斯特列尼科夫会不会宽恕他们呢？还是和富农一样被惩治呢？山包上的这幢房屋当时并没有回答人们提出的这些问题，他不时地撩拨人的心弦，自己却哀伤地独自耸立在那里。太阳照射到雪地上，反射出炫白的光亮，让人无法睁开眼睛。铁锹切出一块块线条笔直的方雪块，然后从前方落下。干燥的雪花因为铁锹铲下去而如一粒粒钻石粉末般散开，那遥远的童年回忆随即弥漫开来。头戴银饰浅色长耳风帽的小尤拉，穿着一件上面缀了一圈圈卷毛的黑色羊皮袄，在家乡的院子里，纯白的积雪堆成金字塔，方形雪堆、奶油蛋糕、城堡和战壕。这种日子真美好，所有的一切都让人流连忘返。 短短三日的户外生活异常充实且丰富多彩，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不晓得按什么规定，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运来的新烤的金粉面包发给参加铲雪的人。香喷喷的面包四面光油油的，边上开裂了，厚厚的一层外皮烤得金黄，小粒的煤渣还粘在边上。十六，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残破的车站，舍不得走，正如在登山途中看到白雪覆盖的山间木舍一样，让人依依不舍。印刻在他们的脑海当中的还有它的地形、形状和破烂的景象。太阳快要落山时，他们返回车站，夕阳留恋着自己的过去。在窗户旁边有一片历经风霜的白桦林，阳光依依不舍地越过树林，在报务员值班室后才渐渐沉落。值班室的外墙已经从里面坍塌，除了窗户对面靠后的一个角落仍然空着外，其他地方已经被里面的碎片占据了。那里还没有被破坏的东西，有咖啡色的墙纸，圆形通风口的砖砌火炉，旁边的通风口上还有用铁链拴着的铜盖子。此外还有一个挂在墙上的黑镜框，陈列着财产清单表。落日的余晖照在炉灶瓷砖上，仿佛为墙上咖啡色的墙纸增加了热度。白桦树枝的影子映挂在墙壁上，好似为它披上了一条女人的披巾。房间的另外一头有一扇门直通接待室，门已经封住，一张通告还残留着，猜想可能是二月革命之后不久留的。内容是，鉴于储存的药物和包扎材料不足，请各位患者暂勿入内，因以上原因故将此门封闭，特此通知。最后的雪被铲掉之后，间隔在各个路段堆成小山丘的雪堆也清理完毕，伸向远方的笔直而又平坦的轨道已然清晰地显露出来。两侧铲出来的雪堆像一条白色的山脉，外缘的两排松树像是为它镶嵌了一排黑色的条纹。放眼望去，在轨道的各个位置都站着一群群手持铁锹的人，他们看到如此多的乘客站在一起，感到十分惊讶。十七，天色渐暗，就快要黑了。不过听说几小时后列车就准备出发了，尤里·安德烈维奇和安东尼亚·亚历山德洛夫娜在发车以前仍对线路沿线的风光恋恋不舍，又去欣赏了一次清扫完毕后的铁轨。铁路旁已经没人了，医生和妻子停住眺望着远方，互相交谈了几句，就转过身走向取暖货车车厢。在回到车厢的路上，奥格雷兹科瓦和加古诺瓦恶狠狠地带着哀怨的对骂声传到他们耳边。医生夫妇的散步路线是从车头往车尾走，两个女人也是这样，一个在车站一边，另一个在靠近树林的一边。医生夫妇来到树林的最后面，吵架的两个女人离他们有一段距离。看样子贾古诺瓦一直在追着奥格雷茨科瓦，可能还会动手了。他破口大骂着的尽是些肮脏不堪的话，因为这些话居然是从一位声音甜美的太太口中说出来的，越发显得比男人说的那些难听的粗鲁的咒骂更不知羞耻。哼，你这破烂货，你这个婊子，贾古诺瓦骂着，不管到哪里你都死皮赖脸的粘着，走路扭着腰狐媚样子，你这母狗，勾引我们家那个蠢货还不满足，连小孩也不放过，还想勾引他，要毁掉他才满意。这么说，挖下的合法妻子是你了？ 你这臭不要脸的瘟神，让你知道什么才是妻子的样子，你来了还想活着离开，你做梦去吧。哟，看看你这样子还想打我，拿开你的手，疯女人，你能把我怎么样？我想让你去死，下贱货，赖皮狗，不要脸的东西。随便你说我什么，我是猪狗不如，那又怎么样？你是富贵人家的富贵人呐，你出生在阴沟洞里，婚礼举行的地点是在门缝底下，怀孕是和老鼠在一起，生了个刺猬。哨兵，哨兵，快来啊，这泼妇要杀人了。喂，救救我这个弱女子吧，谁来帮帮我这个孤单的人呢？我们马上走吧，实在听不下去，让人恶心。安东尼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忙叫丈夫赶紧离开，这样下去肯定没什么好结果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
十八，忽然，地形和气候都改变了，平原无影无踪，列车行走在丘陵和山川之间，刮了许久的北风突然也停了。从南面吹过来的阵阵暖空气像是从炉灶里吹出来一样。列车要穿过一片片的树林，首先要顺着路基爬坡，到中部又开始走下坡。列车呼啸着在树林当中艰难前行，就像是年老的护林员带着游客在森林里徒步前行。这些人既新鲜又兴奋，对什么都感兴趣，不断地四处张望着。不过现在没有什么值得观赏的，密林深处仍像沉浸在冬眠中一般，既安静又寂寞。只是偶尔有树木沙沙作响，积雪纷纷抖落下来，仿佛摆脱了紧箍在脖子上的脖套，或者是把领口解开了似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睡意正浓，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躺在铺位上休息，醒来时就想想自己的事情，听听周围的动静，希望能从中了解些什么，然而暂时没什么东西可以听。十九，正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酣睡的同时，春天已经悄悄来临，积雪被甜蜜地融化，这场雪一路不曾停过。从他们离开莫斯科的那天开始，在乌斯特涅姆达他们又整整铲了三天雪，几千俄里空间的大雪以不可思议的厚度一层又一层地覆盖着。雪是从内部开始融化的，没有让人察觉到，当这宏伟工程完成一半的时候，就显现出了内部的变化，奇迹出现了。温湿的流水在松动的雪层下面流淌，人迹罕至的密林打起精神，一切也随之苏醒了。流水自由自在地徜徉在广阔的天地间，从悬崖上直泻而下，絮成一处处清潭，然后向四周扩散开去。没过多久，沉闷的响声在茂密的林子里响起，到处是水雾，积雪也阻挡不了一股股的水流，它们像蛇一般蜿蜒前进，钻到积雪下面，遇到平坦的地方就潺潺流过，到了悬崖边上就激起一片水的尘埃。大地开始畅饮，那些高耸入云的数百年历史的云山用巨大的根须拼命地吸收着水分，树根旁边留下一团团变干的浅褐色泡沫，就像人的嘴唇边遗留的喝啤酒的残迹。春风吹得天空也醉了，醉意中蒙上了片片黑色密云，森林上空毛毡似的黑云低悬着，低垂的云角偶尔落下丝丝阵雨， 暖暖地散发出泥土的气味，将地面上最后剩下的破碎的黑色洞块冲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醒了，从那扇没有框的方形小窗口，他探出身子，支起手臂支着头，听着外面的声音。二十，矿山区近了，人口也稠密起来，每一站之间的距离缩短，列车频繁地靠站停车，乘车的人上上下下，有一些在小站上车的短途乘客并不安顿下来久坐和躺下睡觉，夜里就凑合着在靠门的车厢中部休息一下。他们小声地谈论着那些当地的事情，一到站就立刻下车。从最近三天车厢里来往的当地人谈话的只言片语当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白党分子在北边占据了优势，已经或者准备攻占尤利亚锦。除此以外，在这个方向指挥白党武装的就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熟悉的那个加里乌林。尚未确定之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家里人只字未提此事，免得让他们白白担心。二十一，医生入睡后在深夜醒来，充满了一种莫名的幸福感。列车停了，车站在透明的夜色之下安静地沉睡，这种色彩既恢宏又壮烈，它说明这是一个开阔的地方。车站坐落在十分宽阔的高地上，有几个人影沿着站台在车厢外面走着，轻声地交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非常感动，从这轻轻的脚步和悄声细语当中，他感觉到这是对深夜的一种尊重和车上睡着的人的关心。这种关系似乎是战前和更早的年代才会有的。医生的感触其实完全错了，和其他地方一样，站台上也是喧嚷一片，到处是人声和皮靴走动的声音，因为附近的瀑布送来的一股清新自在的空气扩大了夜的界限，也让医生在梦中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幸福感。奔流不息的瀑布淹没了车站上所有的声音，于是才产生了一个寂静的错觉。他不知道是瀑布在作怪，但是神奇清新的空气使医生又沉沉地入睡了。两个人在铺位下边谈话，其中一个问另一个人，情况如何？我们的人都安静下来了吧？对那帮人给点教训没有？是那小铺的老板吗？
对，就是那帮粮食贩子，
都老实了，现在很听话，杀一儆百起到作用了，处置了他们当中的一个，其余的就都老实了，罚款也交了。
一个乡罚多少？
4万。
你胡说。
我没必要胡说，
真不赖呀，4万，
4万，
你们干得非常好，真不错，
有两下子。
4万精磨粉，
想想看，这事儿也真巧，正是做面粉生意的好地方。沿着雷尼瓦河往上，一直到尤利亚锦，沿途一个个村子都是码头，全部都是粮食收购点儿。
沙尔斯托比托夫兄弟几个，还有普列特科夫奇科夫和他的几个儿子，都是干倒手批发的。
轻声点，别人还在睡觉呢。
好吧。
说话的人打了个哈欠，另一个就说，
躺下再睡一会儿，怎么样？
车好像又启动了。
这时，震耳欲聋的隆隆声从后面传来，越来越大，淹没了瀑布的轰响。在另一道上，一列老式的快车响着汽笛全速赶上了，闪过几点灯光，随即毫无痕迹地消失在前方。
下面的人又开始了谈话。
这回要开车了，停够了，快了。
大概是斯特列利尼科夫，这是有特殊任务的装甲快车，
可能就是他。
对付反革命分子，他就像一头野兽。
他是去追贾利耶夫，
追赶谁？
白党的长官贾利乌林。据说这家伙带了一批捷克人，守在自己站的一个码头那儿，就在尤里亚金附近。
也许是贾利乌林公爵，你记错了，
没有这个姓儿的公爵。
也许是阿里库尔本，你弄错了。
啊，也许是库尔本，那是另一回事了。
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此播讲完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